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刘弟兄，很高兴在这里与各位分享加拉太书的信息。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一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四章21到第五章第一节。这段经文我给的题目是奴役与自由的对比。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21到第五章第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那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而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看到了这整段的经文，事实上是接续着第四章前面所讲的。前面所讲的内容主要谈到的是割礼派的犹太人想要将这个律法的制度加在外邦的加拉太人的身上，让他们也要按着犹太人的规矩要受割礼守律法，然后他们才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才能够得救。这样的一种教训被保罗严严的拒绝，严严的排斥。这里呢，21节开始就是在教导这些加拉太人，你们为什么要听从这些割礼派的人对你们的扭曲的信息。21节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保罗这里就引出了律法当中的一个例子，也就是在旧约的创世纪当中有关于撒拉跟夏甲的这个故事，来证明你们不应该再继续的留在律法以下。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是指谁呢？应该就是加拉太教会当中那些想要顺从着犹太割礼派的人，想要回去受割礼守律法，守住那个律法的制度，想要在神的面前得到称义地位的这些人。这些人保罗就拿着这个律法当中所记载的一个故事来告诉他们说，在旧约的创世纪当中，律法书当中已经记载了，记载的内容就是有两个对比，一个就是那受奴隶的妇人，另外一个是自主的妇人。而这两个妇人，一个是蒙应许的，一个是凭血气的，以至于最后两个人的命运也完全不一样。他把这样一个故事拿来今天我们教会当中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做一个警戒，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蒙应许的，我们是自主的妇人所生的，我们不能够再回到那律法的奴役之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边21节所说的律法，这边有两个律法出现，一个就是你们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两个律法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在律法以下是什么意思。 律法以下，它明显的它是一个制度，你愿意去服在那个制度底下，愿意去遵从那个制度对我们的约束，对我们的要求，那叫做服在律法以下。而这一群人呢，他们想要听从割礼派的人对他们的这种约束，要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守住律法才能够算成是神的子民，才能够得到救恩，这就是愿意服在律法以下了。而这种人呢，保罗就是要警戒他们，要让他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救恩得到成全的人了，完全不需要重新的回到律法以下。因此保罗后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个律法是什么呢？是指律法书。这个律法甚至是指的整个旧约当中所提到的这些信息。可见同一个字，律法这两个字，在一句话当中有可能有不同的意义的。服在律法以下，那个律法是指律法的制度而言。后面讲的听见律法是讲到旧约律法书上所记载的内容而言。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保罗这里不是在反对律法书，不是在反对律法当中公义的标准。保罗在这里反对的是，我们不该再回去律法的制度底下，服在这个律法的制度底下，去靠着外在的约束来守律法，这是保罗所反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保罗反对人活在律法以下到底是反对什么。他不是反对律法当中那些宝贵的真理，不是，他反对的是那种想要靠着外在的约束的条文，想要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至于在神的面前才跟神有个正确的关系，这种观念他反对。那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他就讲了这个故事了。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两个儿子，一个就是以撒，另外一个就是以实玛利。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以实玛利是夏甲所生的，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妾。那当时为什么会生出以实玛利来呢？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承受了应许之后，他相信这个应许，然而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因为撒拉他信心有点摇摆，他就劝亚伯拉罕去纳妾，娶了夏甲为妾，与夏甲同房，然后呢，最后呢生下以实玛利。但是神告诉亚伯拉罕，以实玛利是你凭着自己人的意思生下来的，这不是我应许给你的儿女，我给你的应许必然是从你的妻子撒拉所生的。而当时亚伯拉罕因为信心软弱，他在等待这个应许的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听从了他的妻子撒拉的一个劝告，就娶了夏甲。但是呢，神说这不是蒙应许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事实上是从撒拉所生的，那是个蒙应许的儿子。那另外一个从血气所生的呢，那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不是一个蒙神应许所生下来的后代，他是当亚伯拉罕信心软弱的时候，他等不着了应许的儿子，他因此呢听从了凭血气的这个建议，最后凭着仁义生下了以实玛利。所以你看到了两个儿子不同的，一个是凭着血气所生的，一个是蒙着应许所生的。凭着血气所生的是以实玛利，凭着应许所生的是以撒。所以这两个儿子呢，就分别代表着两个妇人，因为一个妇人是使女，就是奴仆，从奴仆所生的是奴仆，从着自主的妇人所生的是蒙应许的儿子。那从自主的妇人，自主是什么意思？就是自由的。所以你看到有两种妇人，一个是奴仆，一个是自主的妇人，也就是一个是受到奴役的，那他在这个奴役的制度底下，他必须要服在这个奴役的这个身份，所以生下来的儿子也是一个奴隶。那自主的妇人，他本身的身份是自由的，他是神所应许他将要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下来的就是一个蒙应许的儿子。所以从这两个妇人，你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两种情况，跟这两个妇人的情况是非常类似的，就是二十四节所比方的，说这都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与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也是我们的母。也就是这里保罗就用了创世纪当中的两个妇人，一个是夏甲，一个是撒拉，来描述这两个妇人所生下的儿女，一个是凭血气生的，一个是凭应许生的。而这个凭血气生的这个儿女不能够承受产业，凭着应许生的可以承受产业。而这两个儿女呢，正代表着在今天的世界当中，一个是随从地上耶路撒冷的，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的，另外一个是随从天上耶路撒冷的。因为天上的耶路撒冷是那个蒙应许的儿女，他们是自由的。他用着这个旧约时代创世纪的夏甲与撒拉所生下的两个儿女，一个是以斯玛利，一个是以撒，来描述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的两种人，一个是想要服在律法底下，想要受他的奴隶的 这些人，另外一种呢，是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自由，他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蒙应许的儿女，也可以一同的来承受产业的这群人。那这个地方二十四节讲了，都是比方。比方是什么意思？比方事实上是寓意的意思。当我们去解释创世纪当中的这两个妇人的时候，不是单单的从这个两个妇人的故事去找到一些道德的教训而已，而是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更深远的意思含在这个故事底下。而这更深远的意思呢，我们单单的看这个故事是看不出来的，除非我们看整个神拯救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从旧约到新约整个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它隐藏在这个故事底下的寓意。那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种跟寓意非常类似的，叫做预表。什么叫做预表呢？预表事实上就是一种预先的一个典范，存在救恩的历史当中，它先出现了，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典范。这个典范可能是一个人物，可能是一个事件，也可能是一个规则。然而从这个典范当中，我们看到了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这个典范成为了一种重复出现的典型。虽然在这个典型当时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它的意思，可是呢，在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典型在救恩的历史当中重复出现了，而这个典型呢，成为一个我们能够来解释后来事件是前面这个典型的一个实现。当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是一个预表。那我们看到了这边所说的夏甲与撒拉的这样一个故事，生下了以斯玛利与以撒，这件事情呢，被保罗拿来应用在今天教会当中的两种人，一种是愿意服在奴隶的制度底下的这群人，也就是这些想要回到旧约的律法当中去服在律法的制度底下，想要服在这个割礼派的人的歪曲之下，愿意去守律法的这些人，那就是用以斯玛利来代表。另外一群人呢，是得到基督的释放，他们得到释放之后不在这个律法的制度底下，他得到了自由，他们是蒙着应许得到救恩的这群人，他是用撒拉所生的以撒为的代表。所以你看到了，这叫做这个都是比方。这个比方呢，就是在这个表面的故事之外，它还有更深远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属灵的意义一定要从全盘的救恩的历史我们才看得出来。如果我们只单单看着这个故事的表面的意思，那我们看不出那个更深远的意思。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这都是比方。从这个比方，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这里面有很多对比。首先他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是出自于夏甲，一个是出自于撒拉。夏甲是为奴的，代表着今天如果我们还想要回到这个律法底下的话，我们就是甘愿的被这个律法的制度辖制，成为一个为奴的身份。另外一个撒拉是自主的，他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今天是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底下，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辖制，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属撒拉的，我们就是自由的，自主妇人所生的。 那这两个分别代表的是，一个是服在律法底下，一个是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这两种人。服在这个律法底下的人呢，他是生下来的儿女是以实玛利，他是凭什么生的？凭血气生的。我们愿意服在基督的里面得到自由的这群人呢，我们是自主父人所生的，我们就像以撒一样，是一个蒙应许的儿女。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待这些愿意守律法的人，说他们是属血气的呢？因为他们想要靠着自己的肉身的力量，想要服在这个律法的制度底下，想要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守住律法，这就是一个学习以实玛利，做一个属血气的儿女。而一个人如果凭着信心信靠神所应许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这时候呢，我们就像一个以撒一样，是一个蒙应许的儿女了。这两种人分别代表着，一种是一个奴仆的心态，想要回到这个奴仆的奴隶的制度底下，被律法所辖制；另外一种人是脱离律法的辖制，得到在基督里面完全的自由。这是对比。那这两种人呢，分别代表着两个山，就是24节所说的，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甲；另外一个是什么山呢？是锡安山，也就是代表着神的救恩所来临的地方。锡安山，耶稣基督降临在锡安山。那这两种又代表着两种团体，一个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一个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什么叫现在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教的宗教的领袖，他们想要推展一种制度，就是把律法的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让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服在律法底下，那就是犹太教的中心，也就是律法主义的中心，那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而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呢，那是蒙神所应许的，那是天上的国度，那是因着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这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所有被耶稣基督拯救、服在耶稣基督的底下的这群人所组成的国度，是两种不同的团体。这两种不同团体有什么特征呢？一个是为奴的，一个是自由的。另外呢，这为奴的制度呢，是逼迫人的，因为要人服在律法底下，逼着人要遵从律法才能够得到拯救的身份。另外一个是受逼迫的，因为当时的这一群外邦的信徒，他们被割礼派的人逼迫，要他们也要服在这个律法底下，所以他们是受逼迫的。那这两种的，一个是逼迫人，那个受逼迫的，在圣经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对比，是在以赛亚书当中出现的。以赛亚书的什么地方呢？54章的第一节，他是这么说的：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在描述什么事情？这在描述当时这以色列国被外邦人侵略的时候，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心中非常的愁苦，他们好像是一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这种痛苦当中。那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说，你们现在虽然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不怀孕不生养的痛苦，但是呢，你们要知道将来神要让你欢乐。虽然你们没有经过生产的苦难，但是呢，你们将来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得到的更多。就是神对于一个耶路撒冷恢复复兴的一个应许。他们虽然现在是被外邦人掳去，好像是没有办法生养了，没有办法怀孕了，但是呢，将来有一天神要让他们得到复兴，他们要生更多的儿女。他们虽然现在是好像是没有丈夫的，没有后代了，没有希望了，但是神要把盼望赐给他，将来有一天他们得到复兴的时候，他们有更多更多的儿女从他们当中出来。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的这一段经文，告诉当今的教会，要他们思想自己虽然现在是受到割礼派的逼迫，要他们去守律法，但是呢，这个逼迫神会保护他们，神会释放他们，让他们这个逼迫最后过去，而且呢，他们的儿女将要众多，因为要承受神所给他的应许，这个就是天上的产业。这里28节说了，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那时凭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一样。当时凭着血气生的是以实玛利，他怎么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的呢？就是因为以实玛利那时候他已经是十几岁了，后来以撒生下来之后他要承受应许，那时候 以实玛利戏笑以撒。这时候呢，当时的撒拉就感受到，如果今天以实玛利如果留在家中的话，将来他也要承受这个产业，他也要承受应许，因此他要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走。亚伯拉罕心里面作难，但是呢，神告诉亚伯拉罕，你把他赶走，因为承受应许的就是以撒，那承受产业的只能有一个，就是以撒，那不是以实玛利。所以当时这个以实玛利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就是当时以实玛利戏笑以撒，也看到了以实玛利成为以撒承受产业的一个威胁。这时候呢，在当时的这个撒拉就叫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走。而这时候呢，29节这边也说了，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的，也就是那些割礼派的人，他威胁了福音的纯正。福音的纯正就是单单的信靠基督，承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是一个让基督徒得以自由的一种方法。而那些割礼派的人又要把这些得到自由的基督徒回归到那些律法的制度底下，让他们去守律法，守住律法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保罗用着两段经文，一个是创世纪当中以实玛利跟以撒的例子，还有用以赛亚书54章当中的经文来告诉以色列人，我们今天虽然受到了逼迫，但是我们心中我们要忍耐，我们要持守，我们不要再回到那个旧约的律法的制度底下去。如果我们今天放松了，我们回到律法制度底下去的话，那我们就等于是放弃了神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应许。我们一定要坚持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必然会实现，就好像神在以赛亚书对耶路撒冷的应许一样，那些虽然没有经过生产，虽然没有怀孕，没有生养，可是神应许他们将来的儿女要更多。而这些将来要更多的儿女是什么？就是蒙应许的儿女。而这些蒙应许的儿女不单单是以撒而已，而我们今天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信靠耶稣基督得到重生的人，我们就是凭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做儿女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的承受者，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儿女的，所以我们也是蒙应许的儿女。那既然蒙应许的儿女会承受产业，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同蒙应许的这些基督徒，也都能够跟因信称义的这些属灵的伟人一同承受产业。所以既然如此，30节告诉我们经上是怎么说的，要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妇人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使女的妇人是什么？那些愿意在服在律法底下，愿意听从割礼派教训的那些人，这些人这些想法必须要在教会当中把他给赶出去，不能让这样的想法在教会当中继续的扩展。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排斥犹太人，或者是排斥那些犹太教信徒，不是，我们要排斥他们的想法，也就是他们想要借着这个律法想要来辖制教会的这些基督徒，想要用律法来取代救恩的这种想法，我们一定要把它赶出去，不能让它在教会当中继续的存在下去。因为如果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它就要跟这些承受应许的这些儿女一同承受产业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够容许这种事情来发生。如果让这样的想法在教会当中继续存在下去的话，这个今天我们的救恩就被扭曲了，就被破坏掉了。所以呢，31节告诉我们很清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而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我们不再服在那个奴隶的制度底下。如果你愿意回到律法的制度底下的话，你就是愿意受律法的辖制，愿意受律法的奴役。而我们今天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是自主妇人生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承受应许的。我们既然凭着信心承受应许，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在得到神国的产业，而且单单是只有这一群承受应许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产业，不能够跟那些想要服在律法底下的人来平分神的产业，是不可能的。所以第5章的第1节总结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所有的经文，他说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自由与奴仆两种制度，愿意服在律法底下的人，他是愿意心甘情愿的被律法的恶所辖制。而保罗告诉这些基督徒， 你们千万不要再回到这些奴仆的轭底下。如果你心甘情愿再回到奴仆的轭底下的话，基督释放你们，那就成为突然释放了，不可能真正的让你们得到真正的释放。所以今天基督既然得到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了自由，我们就要珍惜这个宝贵的自由，我们要在这个真理上面站立得稳，不要再受奴仆的轭辖制。我们今天要知道，能够奴役我们的有很多的事情，律法的外在的制度，这种偶像的力量，还有我们心中的罪恶，我们都要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这种释放的大能，我们脱离这些辖制，脱离律法的外在的约束，脱离这些撒旦魔鬼对我们的控告，脱离这个偶像对我们的辖制，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享受完全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站立得稳。保罗勉励加拉太的基督徒，你要站立得稳，千万不要回到律法底下，被那个割礼派的人所欺骗了。我们身为一个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要站立得稳，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千万不要再回到了那律法的制度底下，也千万不要回到了罪恶的辖制底下，也千万不要回到撒旦魔鬼的控告底下，也千万不要回到了偶像崇拜的这个势力底下。求主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住我们现在的救恩，能够站在自由的地位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能够领受这段宝贵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被基督所释放的，我们是得到自由的，我们不需要再守律法，活在这个律法的制度底下，我们更是要站立得稳，千万不要被那律法主义的欺骗所辖制住，重新的回到那律法的制度底下，成为一个奴隶。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身份，我们是被基督所释放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明白这个自由，我们珍惜我们所有的自由，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完全自由得释放的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说的，这是奴役与自由的对比。那保罗对于那些想要服在律法底下的那些人，对他们发出了一个警告，说你们岂没有看到呢？这个律法告诉我们的什么？他用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夏甲跟撒拉。夏甲是代表着奴仆，撒拉是自主的妇人，而奴仆是凭着血气所生下的儿女，是以斯玛利，而自主的妇人生下的儿女是蒙着应许而生的儿女，是以撒。这两种儿女分别的代表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的两种人，一种是享福在这个律法的制度底下，想要被律法所奴役的这些人。保罗警告他们，你们千万不要再回去了，因为那是、象征的什么？象征的这个旧约当中那个凭血气所生的，他不能承受应许，他是被律法所奴役的。那今天对于那些想要效法着这个撒拉，想要在基督里面持守住基督里面的救恩的这些人呢，保罗勉励他们，你们虽然现在受到逼迫，可是你们是自由的，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你们是自主的妇人所生的，就像以撒一样，以撒是蒙应许的儿女，他将来要承受产业的。而我们今天如果知道自己是得到基督的释放，得到自由了，我们也是承受应许的儿女，也将来也要一同的承受产业。那既然我们是承受产业的，那我们就应该清楚的拒绝那想要来威胁救恩，想要来威胁救恩的纯正的那些割礼派的人。那些人呢是受奴役的，那些人是逼迫以撒的。而这些人呢，他虽然逼迫了蒙应许的儿女，然而神有一个宝贵的应许，那些蒙应许的儿女将来要生养更多，这些更多的儿女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释放的基督徒。所以今天的一个重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 它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脱离了什么样的辖制呢？脱离了律法制度外在的约束，我们不再服在律法的制度底下，我们不再做奴仆了，我们也脱离了这个律法定罪对我们的一个控告，我们也脱离了这个罪恶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的辖制，也脱离了这个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在基督里面完全得到自由，我们千万要珍惜我们自己的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主里面的自由，我们就要站立得稳，不能够重新的再回到过去那种被奴役所辖制的这种地位上。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观念，我们不要再回到律法制度的那个辖制底下。阿们。